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遍览圣经读经活动。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要在一起来学习圣经中最为重要的一卷启示的书《启示录》。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启示录带给我们幕后的信息与使命，帮助我们在患难的国度中得到忍耐的秘诀，看到希望和光明。主啊，在我们一同学习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代，这是一个喜剧和悲剧同时上演的时代。台面上是歌舞升平，台底下是哀鸿遍野。套用狄更斯《双城记》著名的开篇语，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都在直奔天堂，可是又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驰。真与假，善与恶，诚实与虚伪，正直与弯曲，同时向我们袭来。自觉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其实是百无聊赖，贫穷不堪，瞎眼赤身。上帝的城与巴比伦大城正在地上做最后的角力，永生与永死都近在眼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更应当响应基督的劝勉，说念在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启示录都是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一卷书。上帝赐下启示录要显明将要发生的大事，这预言中所叙述的事有一部分已经过去，有一部分正在演进，而另外一部分则说明黑暗势力与天上的君王之间大斗争的最后几幕，还有一部分要显明赎民在新天新地的胜利与喜乐。启示录要启示上帝深奥的事，作为全部新约时期教会的指导和安慰，其中的真理是赐给那些生活在世界历史末期的人，正如赐给那些生活在约翰同时代的人一样。幕后的信息和警告必须传开，因为这是将亡世界唯一的希望。预言之灵也赐下丰富的教训来帮助我们学习启示录。信徒如果更好地明白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他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宗教经验，他们将得以目睹天国敞开的门户，深刻地认识到众人所必须培养的品格，以便获得赏赐清心之人的福气。主必赐福给凡柔和谦卑的追求明白启示录所启示之事的人。这卷书含有那么多关乎不朽和充满荣耀的事，以致凡诚心实意研读的人都能够领受其中所应许给那些听见这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之人的福分。在布道论这部书中间，预言之灵进一步指出，末日的危机正临到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警告人们所处的危险， 先知的预言所描绘的严肃场景不容忽视。如果我们的信徒有所醒悟，意识到启示录中所描写的大事近在眉睫，在我们的各教会中就必发生一场改革，也必有更多的人相信那信息了。那么启示录这卷书应当如何来进行学习呢？我们学习启示录也要像学习其他的书卷一样，纯痛悔的心和虔诚受教的精神来研究上帝的话。我们不要像犹太人那样以为自己的观点绝无错误，也不要像罗马教那样以为只有某些个人才是真理和知识的保管者。人无权自己研究圣经，而必须接受教父的解释。我们读经不要为维护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是单单为了知道上帝所说的话。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我们研究圣经的态度会决定谁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帮忙。光明世界的天使必与那些以谦卑的心寻求上帝指引的人同在。但是如果我们以不敬虔的态度来翻阅圣经，心怀自满，充满成见，那么撒旦就在我们的身旁，他会曲解上帝圣言中明白的句子。所以当我们来学习启示录，从中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么就需要要谦卑自己，不带先入之见，这样就有上帝的天使与我们同在，不仅帮助我们正确的解经，而且帮助我们将启示录的教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作为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历来也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它完全不应当属于圣经，有人完全的忽视它，而解释它的那些人又是五花八门，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令人莫衷一是。但是启示录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叫人知道，启示录是可以明白的一卷书，而且凡是愿意念的并且遵守其中所教导的，那么这些的人都会获得属天的福分。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启示录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在这一讲啊，要对启示录做一个概述性的论述，对启示录所触及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基本的主题以及它的概要做初步的探讨。那么在往后的学习中间，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的来按着启示录的章节来一章一章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首先呢要在这儿说明，启示录这卷书呢，它可以认为是对整个圣经的一个总结，它与旧约中的许多的书卷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这卷书不仅只是要了解启示录本身，而且呢它会把我们引向旧约的许多的书卷，我们的眼前将展现出从起初到末了的全过程。我们以创世纪为例来看启示录是如何的回应创世纪。那么创世纪表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而启示录则展示新天新地的创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上帝设立伊甸园，在启示录这说明新耶路撒冷如何重返大地。创世纪显明了人类反叛的开始，而启示录向我们揭示人类的反叛将如何的结束。在创世纪中，撒旦活跃地进行试探，在启示录的结尾，撒旦将被捆绑，不得试探任何人。创世纪向我们显明死亡是如何借着人的悖逆而进入世界，但启示录则向我们启示死亡将如何的被吞没。人因为犯罪而与生命树相隔绝，在启示录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将获得授权重返生命树。在创世纪中记载了因为人的犯罪人神如何的分离，可是启示录所揭示的却是一番美景，表明人神将如何的合一。创世纪在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赐下了皮衣，启示录则表明上帝给义人赐下的是基督的义袍。 有白衣要穿在他们身上。在创世纪，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父亲，启示录则揭示了幕后的亚当基督要作为人类的父亲。在创世纪，亚当和女人结合，在启示录，教会和基督将永远不再分离。创世纪的创造，一切都是新的。启示录展示，一切都将更新。在创世之初，上帝和人直接的交通。启示录显明，当罪恶被消灭之后，人和上帝将重新的面对面。这种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人呢甚至会认为它延伸到每一个章节之间的对应。那么启示录这部书呢，一共是22章，我们甚至于可以在创世纪的前22章和启示录的22章之间找出一个导致的对应关系。创世纪的第一章对应启示录的第22章，这里的以永恒为主题。创世纪的第二章对应启示录的第21章，以天国在人间为主题。创世纪的第三章对应启示录的第20章，这里以蛇的引诱和蛇受惩罚而彼此的呼应。创世纪的第4章，该隐击杀亚伯，对应启示录的第19章，基督要击杀所有的恶者。创世纪的第5章中间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位以诺，他走出人间，走出凡尘，而与上帝同行300年。这个要点让我们看到他对应启示录的第18章发出出巴比伦的呼召。创世纪的第6章说明罪恶是如何招致洪水，第6章则对应启示录的第17章，表明兽和兽的印记，他们的犯罪是如何招致第末后的7大灾。创世纪的第7章有洪水倾降，那么这一章呢对应启示录的第16章7灾降下。创世纪的第8章说明挪亚的一家是如何的幸免于洪水，而启示录的第15章说明144000人是如何的幸免于末后的7大灾。创世纪的第9章说明彩虹之约，而启示录的第对应的第14章是说明那头上有彩虹的天使所带给教会的三天使信息。创世纪的第10章说明列国的兴起，而启示录相对应的第13章说明列国将如何的拜那兽。创世纪的第11章说明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分散，以及族谱最后是以上帝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出场而结束。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启示录的第12章则说明女人的后裔以及在末世的选民渔民教会的出现。创世纪的第12章亚伯拉罕蒙召来到埃及，那么相对应的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的第11章既提到属灵的埃及，也说明上帝的选民最后得赏赐。创世纪第13章说明罗德和亚伯拉罕如何的分家，而启示录相对应的第10章则表明最后的教会是如何的走出巴比伦，教会进行分家。创世纪第14章描写了一场战争，跟它相对应的启示录的第9章也是以2场战争相对应。创世纪第15章上帝向亚伯拉罕预告了将有的审判，与之相对应的启示录第8章也是预告审判。创世纪第16章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受应许要得一个儿子，而相对应的启示录第7章则表明上帝最后的选民144000人是如何的受应。创世纪第17章表现了受隔离的过程，不仅是亚伯拉罕，而且是亚伯拉罕的全家。相对应的启示录的第6章则是揭开7印。创世纪第18章亚伯拉罕与上帝恳求要在城中找出义人，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查案审判的过程。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启示录第五章所展示的正是羔羊从上帝的手中接过这个书卷而进行查案审判的场景。创世纪的第十九章说明了索多玛的罪恶以及罗德是如何的得以逃脱那被毁灭的城市。与之相对应的启示录的第四章则向历代的圣徒展示他们凭着信心可以奔向的上帝的至圣所的宝座。创世纪的第二十章说明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一位上帝的朋友也出现了一些错误。与之相对应的启示录的第三章则是上帝向他的教会发出教训，指出他们的缺陷而提供改正的方法。创世纪二十一章以撒出世对应启示录第二章新约教会的出生与上帝对他们的教训。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这里是亚伯拉罕献祭，我们在这不但是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圣父圣子圣灵，有天使，有上帝的子民。那么这些人物呢也同时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有圣父圣子圣灵天使和上帝的子民。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对应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创世纪还是启示录都真的是圣灵所默示的作品，是上帝的话。那么启示录这一卷书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在中文圣经中啊，启示录这本书里边约翰这个名字呢出现了五次，分别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九节以及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八节。让人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启示录它就是约翰所写。如果我们从内部的一些用词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进一步来看明这个约翰呢实际也就是写约翰福音的同一位。那么启示录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来写这部书的呢？我们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九节，约翰对自己啊有一个介绍，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同号角说话。”所以这里边呢，指出来这个写这部书呢，是在拔摩海岛上所写。那么时间他所收到的这个意象啊，是在某一个主日。那么今天的教会对这个主日究竟是哪一天有许多的争论。那么我们在这次的学习中间，我们将用圣经来解释这个主日究竟是七日的第一日呢，还是上帝所确定的主的安息圣日。据教会的传统认为，大家都赞同这个教父爱人柳的说法，认为启示录他成书的时间应当是在罗马王窦米先统治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主后95年写成。启示录这部书啊，有八次的用了一句话叫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说明这一部书它既是给约翰当时的时代的，更是给末后的时代的，不仅是给教会，而且是给所有的人，因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只要是一个人他就有耳朵，那么就应当来听启示录所要传达的上帝的启示。事实上呢，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可以从启示录中间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和劝勉。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启示录，会发现它的重点还是放在末后的教会，因为那快要成的事情主要是指末后将要成就的几件大事。在如何研读这本书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历来的有不少的派别。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就不进行详细的解释 大致呢，就是有所谓的过去派，就认为启示录所讲的事情已经在第一世纪的历史中间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很多，那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教会完全得胜在当时并没有发生。那么与过去派相对应的呢，是另外的一个将来派，就认为这个启示录所讲的从第四章开始啊，都是讲未来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dispensation， 就是啊，划分不同的时代。从第四章开始，这个教会就被提。可是他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教会被提呢，地上发生的事情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介入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道，平衡中道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历史时代解释法。它是按照从耶稣升天这个啊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对启示录进行理解和解释。从马丁路德开始的与许多的改正教的对启示录的解释，以及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都是用历史时代的解释法。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象征性的解释法，认为呢启示录所讲的并不是描写实际的历史，而是指出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的基本的原则，要劝勉基督徒要不断的来面对罪恶的势力，并且要得胜。那么这种理论呢，当然有它的优势，我们任何时期的基督徒都应当得胜。可是如果把一切都灵异化和历史不发生关系，那么启示录最终所启示的这个结局是否在历史中会展开和实现呢？啊，这是这种方法呀，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那么就算你有正确的解释，那么还是不能够说这就是上帝所有的全部对读启示录的旨意。因为在启示录的这个书里边呢，他也提供了一个应当如何来学习和解释这部书的基本的原则。我们请看里边的几节经文。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这里就表明，我们不仅要对启示录进行认真的阅读，而且要忠心的来遵守，只读只解释而不认真的来遵守其中的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怎么读呢？是读一部分还是读全部呢？启示录第22章第18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可见呢，我们读启示录就得完整的来读整本书，而不能够挑三拣四，任意的这个取舍。与任何其他的书卷一样，我们学习启示录也一样的有一个中心的目标。正如彼得后书一章19节到21节所说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我们研究圣经的预言，同样的要遵守已经解经的原则，因为经上的话不是出于人意，因此我们也不可以随意的私意解说。那么我们留意这些预言要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才算合适呢？哎，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要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我们学习启示录，同样的也是要等这个晨星，就是这晨星代表基督，代表基督这一颗明亮的晨星来驱散我们心里的黑暗，使我们心里明亮起来，并且 行在这个光明之中，这才是我们研究启示录所应有的目标。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去纠结每一个象征啊，它代表着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承认呢，有一些象征的符号不是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就能够有一个满意的解释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大的方向却是指向基督，这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所必须去追求的。启示录的开篇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究竟是什么含义呢？那么它的下一句话呀，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说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那么这一句经文从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这本启示录来自于上帝，又称为耶稣基督的启示，而他启示的目的就是要把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而约翰所写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它的重点的落实在一些事件之上。有人认为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它就是关于耶稣的启示。那一部分人就把重点呢，说明呢，在这一部书呢，就是来启示基督的。当然，我们说每一件事情也可以来启示基督，可是呢，这个书卷一开始就说明，更多的这是指来自耶稣的启示，他要启示什么？他要启示现在的事和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启示录啊，它自身呢，把这本书说成是一卷预言书。在启示录的第22章第7节说，看呢，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所以呢，它是以启示事件为主。我们刚才在前面呢，已经看了这个启示录22章的第18节第19节，说人不可以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也不可以在这个书上的预言里边呢删去什么。再次的表明启示录本身呢，它是把它当成是一本预言的书，主要要说明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大事。那么启示录所要启示的一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基本主题，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大事要发生，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留到下一课再来研究。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的启示，犹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人身上。愿主帮助我们认真地来阅读启示录，寻求圣灵的帮助，并且行在启示录的亮光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